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师恩牧师。
照着华人的习俗，今天是这个农历新年，或者是华人新年的最后一天。今天是元宵节，正月十五。这是丰富社会的一种衍生的产品。我记得我少年时代啊，初一初二休息，如果有礼拜天初三也休息，然后初四开工的开工，上学的上学，新年就结束了。那到了中年的时候呢，这个新年就延长到15天啊。到这个是社会丰富的一种衍生产品。如果你没有真的没有钱的话，怎么过新年呢？感谢上帝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普通的恩典。普通的恩典我们有，普通的恩典全人类都有啊，这个我们都明白。那么新年通常我们都感恩啊，感谢上帝过去一年的带领。所以今天呢，就跟大家一起的在这里来感恩。我们先读感恩的诗篇，诗篇103篇。我相信啊，许多人许多教会常常用诗篇23篇、诗篇103篇、诗篇16篇等等啊，这一些啊有名的诗、经的诗啊，来这个向上帝感恩。因为当我们说感恩的时候很不具体，那要怎么感恩？诗篇103篇啊，帮助我们来思想神的恩典。我用的是和合本，随便哪一本圣经都好。我想我们一起来读没有关系啊。不太整齐，因为有的用和合版，有的用英语，你喜欢用。过去我知道有广东了啊，这个香港来的弟兄姐妹也在这边聚会，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来不来。如果来的话，他用广东话，都一起啊，一起，因为在天堂是什么？万国在神的光中行走。诶，天堂怎么会有万国？天堂只是万民，万民各带着各种的习俗啊。我们带着黑头发到天堂去，洋人带着金头发到这个天堂去啊。我们黄色的皮肤在天堂有我们的民族形式。我相信我们的语言也是这样带上去的。然后是不是我们讲天使的语言，圣经没有启示，但是那个时候啊，你讲什么语言都无所谓，大家都会听。你讲闽南话啊，我会听；我讲广东话，你会听啊。哪一种语言都无所谓。这是我个人对万国在神的光中行走这句话的一种的体会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随便你用什么语言，你用什么版本啊，我们都在这个地方一起来诵读，慢慢的来诵读。诗篇103篇第一节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么样连续，因为他知道他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手掌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。 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。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、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听从他命令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颂赞耶和华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地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成为我们这一次今年的新年最后一天的一个主题，一个金句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那么我的心到底心是指着什么？我们都明白，心其实就指着我们的全人。你说我的心啊，心在哪里？你说这里，不是，这里是心脏，心脏不是心，心是哪里？你想想心在哪里？诶，这里头脑思想东西应该这里，不是，这是头脑啊，他会思想，但他不是我的心。请问我的心在哪里？当你这样一问的话，这真的是一个很抽象的词的字句。但是感谢上帝，宗教心理学说告诉我们，心其实指的就是全人，全人包括了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意志跟我们的感情。思想就是我们的理智啊，我们的意志、我们的感情。举个例子说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刚才我们唱的几首诗歌，首先它有什么？它有这个理智，就是它有内容，它有思想。其实当他说我要亲近主的时候，亲近主，亲近主，这就是我的这个意志，我要亲近主。然后呢，我们唱诗歌的时候，我们投入了爱啊，投入了那个情绪啊，那个心情，真正的啊，用心唱出，用唱出啊，爱神，唱出爱人那样的一个感情。那么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所以我们参加这里的聚会啊，一参加这里聚会，这是照着启示录第四章、第五章所启示的聚会的情形。你转眼看周围的一些教会，他们已经怎么样？他们已经是不照启示、不照圣经的启示来啊敬拜上帝。他们照着他们的意愿，他们想啊，什么最让我最兴奋？那么我当他去听歌台的时候，当去参加夜总会的时候，诶，他发现他很兴奋，他就把歌台、把夜总会的形式带进教会，这个是败坏的敬拜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第二节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那么耶和华，称颂耶和华，耶和华当然就是那一位全能的神。当我们听到耶和华这个字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旧约的神的名词。翻译圣经的人啊，他们的神学很清楚。当新约的时候，你注意到新约的时候，所有旧约翻译的 the Lord 啊，这个耶和华，到新约的 Lord 已经不再翻译耶和华了。你从新约找不到怎么样？找不到一个耶和华这样的一个字。但是我们很肯定啊，我们虽然我们在新约里面，我们拜的就是一位自由拥有啊，自由拥有，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，而且呢，他却是统管万有。刚才我们有读到统管万有的神啊，所以耶和华的名就是什么？就是我，就是我当年啊，这个当年耶摩西问耶和华，如果以色列民说谁差派你来带领我们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问神，神告诉他，我就是我啊，我就是我，我一直是我，意思就是他是过去、现在、永远不改变的神。 我们的神就是这位耶和华。所以当你到耶和华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到他是万军之神，他是统管万有的神，他是人类的主宰，他是人类的主宰，他是历史的主，他是历史的主，他是人类的主，他无所不能，他无所不知，他无所不在。所以我的心啊，我的全人，我整个人要称颂这位上帝。那么称颂什么呢？很不具体。感谢上帝，下面就让我们看到啊一些的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那么一切，这里要怎么样来表达神一切的恩惠。今天让大家每一个人来讲一件刚刚这个礼拜发生的事情，你就会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就讲不完了，知道吗？这个礼拜神在你身上的恩典，你思想一下，你就每一个人讲，每个人讲一样事情，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就很难结束了。因为我们真的是什么？真的是领受神一切的恩惠。好，那很一切恩惠也很不具体。感谢上帝，下面从第三节到第七节，我们就看到了有七样的恩惠。那么这七样的恩惠呢，我们就怎么样，我们就说七，在圣经里面七这个数字是代表属灵的完全，也就是说一切七样恩惠就是一切的恩惠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以圣经的这七样的恩惠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同时我们也为着这些恩典来献上感恩，来献上感谢的祭。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，让我们再思想一下神的恩典。其实不是单单今天才思想，常常要思想。我们每一次来这边聚会的时候，但主席带领我们一定有一个认罪。我想我们是礼拜天才认罪，我们天天都要认罪啊！最好的基督徒天天都要认罪啊！如果有所谓最好的基督徒的话，这个基督徒还是天天都要认罪。那感恩也是，其实我们天天都要感恩，我们每天领受神无穷无尽的恩典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是平常，理所当然啊，理所当然，就是好像喝一口水啊，呛到的话，哎呀，很辛苦，对不对？那感谢上帝是水呛到，如果鱼圆呛到的话，那就不得了了啊！很多人就吃鱼圆的时候不小心就呛到，吃红毛丹的时候不小心就呛到，所以当然这是生活上的一些问题。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说，学生是多数是从中国来的，我说你们吃红毛丹不要整颗放进去哦，拿在手上。因为有案例，有个例被红毛丹呛住啊，那么没有不够力量把它磕出来的话就梗死了。还有更多人，我们常常看到更多人吃鱼圆的时候，所以我会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吃鱼圆啊，怎么吃法？你如果你整个放进去，先第一口把它咬成两半啊，第一口咬成两半，不要整粒放在那边，那么就好像在口里玩耍这样，太危险了啊。那么我们常常看到，的确我们常常被呛到，有时候被辣椒呛到不得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被辣椒呛到，哇，差不多几乎好像很难呼吸这样。我们常常经历生活上的这些恩典太多了，所以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刚才我说我们每天要认罪，其实每天都要感恩。好，第一样，这里说第一样是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这是感谢上帝，这是恩典。今天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？不是我们是家里是这样的一个传统。不是我看某人，看父亲，看孩子，或者看朋友，他成为基督徒，我就成为基督徒。我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知道神使我的灵魂苏醒。诗篇23篇说，神使我们的灵魂苏醒，苏醒醒起来发现什么？发现我们是罪人，发现罪人跟神对仇敌，跟神仇敌。因此我们就感谢上帝，我们不必在旧约像旧约的百姓， 我们要去找祭司，然后我们要预备一只羊，一只或者鸽子，然后来行赦罪的这个礼仪啊，杀羊杀鸽子。今天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留的宝血绝对有功效，一直到今天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不但是现在我们犯的，过去犯的，包括将来我们可能会犯罪。基督徒在地面上是绝对不能够完全的，有些说可以，有些神学派别说可以，但是改革中告诉我们，或者是根本不用改革中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只有进入那个死的门，进入荣耀，我们才能够完全得胜。今天我们有时候得胜，有时候失败，感谢上帝，赦罪的恩典一直在那个地方，他赦免我的罪。我常常这样讲，当我在最后一口最后的时候，我发一个脾气以后，我就心脏就停止跳动，我就死了。我发脾气就死了，我带着我的罪离开世界吗？连认罪就没有机会？不，为什么？因为什么时候我们犯了过失，犯了罪，因为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，什么时候神的恩典就赦免了我们的罪。所以感谢上帝，这保证我们一定得救，他赦免我们一切 的罪孽。第一样，第二样，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真的吗？圣经会说错吗？是真的，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今天我们说最难医治的病叫做什么？奇难杂症啊。你常常看见一些广告，这些都是一些通常是这一类医生的广告，他说包医奇难杂症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有这样的人呢，他老早就得到诺贝尔奖金了，包医奇难杂症。所以这个奇难杂症太多了，没有神能医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句话没有错的，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你会就会问，为什么有眼睛不大好的人？为什么有走路不大好的人？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医治？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啊。我告诉你，神一切的疾病他能医，但是我们要承认神的主权，承认神的主权。为什么这个人病了，我们为他祷告，他癌症为什么祷告？祷告最后他死了，因为神有一个计划，神让人活100年，活80年，活30年，或者活10年。神在创造之初，已经为着我们每个人定下了人生的日子。诗篇诗人说，在我还没有度过的一天，你已经把我的日子怎么样写下了。所以当日子到了以后，他无论有病没有病，他就得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他如果一个人他得到的是严重的病，但时间还没有到，神必然医治，一定医治。他可能是借助医生，借助医药，可能他借助怎么样，他的全能叫我们怎么样豁然而已啊，豁然而已，或者通过医生的手使我们怎么样妙手回春啊，医生的手妙手回春，或者神自己的全能的手让我们不药而愈，不必用药，豁然而愈，忽然间好，这完全是没有错的。所以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是完全可信的，完全可信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人的日子神已经定了，当日子到的时候，感谢上帝，他因为已经给了我们这个特别的恩典，医治的恩典是普通的恩典。神医治信的人，神也一样医治不信的人。有些不信的人，他们说他们向他的神明祷告得到医治，他向神明祷告是事实，医治也是事实，但是两者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普遍的恩典仍然是我们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神所赐的，他无论向谁祷告， 他领受到的恩典，所有的恩典，所有的好处，一切都不在上帝以外，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上帝以外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肯定，我们一定要明白。所以他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不是说哦某某神明或者某某人特别有恩赐，某某神明特别灵，某某人特别有恩赐，他只要祷告一摸他就病就好了。我告诉你，病好是一件事实，他摸也是一件事实，但两者没有关系。真正医治的是谁？上帝。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，让我们明白这点。所以我们也真的有病的话，就是第一，循着正轨我们找医生；第二，我们求神怜悯，求神医治。好，第三个恩典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。两个意思，死亡有肉体的死亡，死亡有这个灵魂的死亡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。日子还没有到，我们常常听到许多的见证啊，许多的见证，有些人遇见车祸，有些人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是神医治他。那么这个是神救他，使他不必死亡。这是让我们看到，当日子还没有到，神一定救我们脱离死亡，无论那是多危险的事。所以你看到报纸常常有这样事情，有人从飞机上掉下来不死，有吗？有。可是有人坐在一尺的椅子上跌下去就死了啊！我们看见怎么样？这就是都看到了，神已经为我们定下了我们的日子。日子还没有到的时候，他一定救我们脱离死亡。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一个灵魂的死。感谢上帝，因为我们信了耶稣，他赦第一个恩典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就带来了什么？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。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再下地狱了。可怕的地狱，孤单的地狱，痛苦的地狱，那是一个真实的存在。我们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。什么叫客观的存在？不是我们主观的存在啊，你说有就有了、啊、你说有的就有，这是叫做主观的存在。那你说没有就没有，不是，它是真的有，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，无论是天堂无论是地狱。朋友，地狱是真的可怕，它是永远孤单。当离开这个世界几十年之后，几十年离开这个世界之后，如果我们到一个永远孤单的地方，再也见不到我们的亲友，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。如果有一个办法使我们不必这样面对这样的一种这种死亡，我们怎么能拒绝呢？有，因为耶稣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流出宝血，让我们信他得救。一信他，上帝的话很清楚说，主耶稣说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去了必要再来接你们，我在哪里你们在哪里。如果这句话通不过的话，耶稣就不可能让我们来这么敬虔的来接受他，来相信他。如果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要接受他这句话，这是肯定的。他救赎我们的命，脱离那永远的死亡，这是这个第三个恩典。第四个恩典，他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这句话要怎么解释？冠冕是戴在头上的，它是一个荣耀的记号。冠冕戴在头上是大家都看到的。当你看到这个人，哎，这个人戴着冠冕，不要冠冕，你戴着个比较奇怪的帽子，人家就立刻看到了，何况是冠冕，是不是？那这表示什么？人家看待我们，哎，看到什么？神的仁爱和慈悲。我们会看到神的仁爱和慈悲，这也是非常抽象。感谢圣经，当你已经解经的时候，你看圣经自己解释了，神的仁爱和慈悲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就可以从第八节看到第十三节，跳到第八节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这是他的仁爱。我想不必解释这句话，再解释这些那么我们就没有时间了。 好，第九节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他不永远怀怒，他不永远怀怒。所以难怪大卫明白这点，他讲一句话，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，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。为什么？他不长久责备，他不永远怀怒。所以我们得罪上帝，我们上上有些人真的是我们自己要看到别人也好，看到外面的世界更好啊，人许多得罪神的。我在想今年呢、啊、很多迷信的事情，今年的迷信是什么？除了固有的迷信，今年多了一个迷信，你立春之日，你穿红衣去存钱，哇，你就会发财了。很多人就这么做了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这简直是迷信。在一个这样进步的社会，有这样的事情，福音真的是要广传啊！求主怜悯，福音真的是要广传，所以真的是得罪上帝。不过，闽南话说“天白好圣地”，天父的脾气特别好啊！天父的脾气特别好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他不永远怀怒。这是他的仁爱跟慈悲在我们的身上。还有第十节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如果我们犯的罪，他就每个罪报应的话，现在当然我们得着主的怜悯，我们赦罪的平安，神的报应，神的那一个神的管教可能会临到，但是神的报应，神的那个审判不会临到我们，是绝对不会临到我们的。不，其他人就不一定了。不过他也没有怎么样，他其实也没有按人类的罪过来待我们，没有照我们的人类的罪孽来报应我们。如果真的神照着我们犯罪来报应我们，我们十命都不够死，百命都不够死，不要说十命，百条命我们都不够死。没，神如果照着他我们的所犯的罪来待我们，感谢上帝，这就是他的仁爱跟慈悲做我们的冠冕。第十一节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天离地多高，他的这一个恩典在我们身上也是那么的厚，那么的高，那么的厚。第十一十十二节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。意思保守我们，这样保守我们不犯罪，真的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主耶稣的救恩，主耶稣的赦罪的恩典一直是有功效的，一直是存在的，给我们非常平安，非常踏实的在地面上生活。不然的话，我们这个老旧人啊，来到教会的时候变成新人，回家的时候老旧人的样子出现了。如果我们这样的情况，神要追究我们的罪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办法站立在他面前呢？感谢上帝。所以丢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十三节，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么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父亲怎么样爱他的儿女。不过今天我们读报纸的时候，我们摇头，很多父母亲怎么样，根本没有爱。刚刚昨天的新闻说，有一个母亲谋杀他的婴孩，他的婴儿，把他的婴儿乱甩乱打。不是这一件，发生太多了。家庭本来是应该平安的地方，我们在外面有很多的辛苦，回到家庭应该安全，可是今天家庭变成一个怎么样，家暴的地方，暴力的地方。更叫人犯恨的是，成为一个怎么样，成为性侵犯的地方。而且是谁侵犯谁，是自己的亲人侵犯自己的孩子。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败坏到这个样子，求主自己怜悯。但这里 照我们平常来说，父亲是一定爱儿女的啊。一个不爱儿女的父亲，第一，他根本不能够结婚；第二，他不能够结婚的，不能够生孩子，不能够有孩子。我们恳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家庭都是基督化的家庭，每一个家庭。我们求神的旨意，我们在祷告文说，主的话说，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，要全地都信主，才有办法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救了一些人，神放弃了一些人，不可能全人类信主。圣经的，要向全人类传福音。但不可能全人类信主，这是圣经的很清楚的教导。但是最低限度，我们的家，主啊，帮助我们的家，让我们的家，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家里面，如同行在怎么样天上。我想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，弟兄姐妹。当我们提升生命的时候，所以这就是仁爱，他的仁爱跟慈悲，也。就是这样，神耶和华也怎么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我们看天父怎么样连续我们这些信者，做父母亲的也学校天父来连续我们的家人，来怜悯，来照顾我们的家人。这就是他的仁爱跟慈悲做我们的冠冕，就是第四样恩典，第四节到了第五样恩典，他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他用好的东西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。你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有时候有一种心里面有一种疑问，怎么有吗？某某人有车子，我没有车子；某某人有大屋子，我没有大屋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经说我们所得的是诗篇46篇，他用绳量给我们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。我们所得的产业实在美好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他用绳子量给我们的地界，坐落到佳美之处。这句话就暗示神对每一个人有量身定制的恩典。英文是不是叫做 make to measurement 啊？量身定制的恩典，所以你的恩典跟我的恩典绝对不会一样，因为神量身定制一样，你的恩典跟他的恩典也不一样。所以这怎么办呢？下面这句话很重要了，他用美物，他量身定制给我们的这个是坐落在佳美之处。诗人大卫在诗篇16篇说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你领受的东西，你今天有的东西，在神的眼中都是怎么样，都是美好的。我们要为此感恩，为此知足。你看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啊！你心里面返老还童，不是外面，不是外表。如果外表返老还童，这是怪人，这是妖怪，我们会很害怕。80岁还是20岁的脸，20岁的样子，我告诉你，这是妖怪啊！所以绝对不是外表啊，不是外表。这里返老还童是我们的心境，我们的心情，我们的喜乐，感谢上帝。我年纪大了，我常常心里充满喜乐。我年纪大了，我。靠着主，常常怎么样？常常虽然外体虽然毁坏，可是内心我仍然要一天比一天还要新。这个就是什么？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，大家都能感谢上帝。只要我们愿意啊，愿意啊，不要整天想我老了，我不能够做了，这个老了我不能够做了。常常我得到一个工作要一个使命要做。我看见没有人反应，通常我会第一个反应，交给我做吧，交给我做吧。 就这样做了，就做到今天啊，还在做吗？还在做，只是那一个带领的责任没有了。就是说带领的责任是什么？带领的责任就是最后大家没有不能够决定的时候，我就决定了，说了就算了啊，这样的一个责任没有了，但是其他的责任照常啊，其他的责任照常，感谢上帝。所以这个就是使耶他使每物所愿的得以知足。那么什么每物呢？我就告诉他吃了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，就是要吃啊。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或者说有些人吃一半的时候感觉到没有胃口了，可是你知道这一半不够你来支持你的这个生命啊，不能够支持你每天的活力啊，怎么办？一半就吃不下去了，好，就拼命吃，当做什么？我要活得好，我再吃下去。最后剩下大概一小口了，还是吃不下，真的吃不下了，就把它当做药吃吧。我要吃药，就把它药很难吃，我就把它当做药吃，所以那一碗吃完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把我的经历告诉你，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，让我的声音。有的人说，为什么你现在还有声音？我说吃来的。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认知一个认识，这是跟大家分享经验，不一定在每个人身上管用，但是呢我就是这样，他以用每物所使我所愿的得以知足。啊，每物还有其他，就是每天可以穿的啊，穿的整齐一点啊，还有车子可以驾啊，到现在还可以驾车，那么这都是每物啊。没有，感谢上帝。所以我们要靠着主过着这个如因返老还童的这一个生活。第六样恩典，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在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困难，我们常常要以德服人，可是做不到。我们要以德，可是他怎么样？他就是用就是很反应很差，怎么办？就是忍耐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楼上哇，天天拉楼上从印度搬来的，印度是大概住在楼下嘛，所以拉椅子啊搬椅子啊都没有什么顾虑。可是来到这边住在这个城楼，结果天天哇，他一早就拉椅子，为什么天天拉椅子我不晓得。那么我很多的声音呢，怎么办？起先去跟他说啊，你发出这个声音，结果呢没无效，因为他无感嘛，他不知道吗？他从来可能没有住过城楼吗？所以怎么样啊？没办法了，那怎么样？打他吗？告他吗？都不行。我们就祷告说，上帝啊，是不是如果你要我继续住的话，给我忍耐。如果你要因为这样，因为我们常常都懒得去搬家嘛，如果你要我搬家的话，那你就找一个屋子给我。啊，这样就忍耐了很多年，还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没有像上帝啊，深渊在你必报应，你必报应他。我不敢做这个祷告，我绝对不敢做这个祷告啊！我只有说，上帝啊，加添我们忍耐的力量，加添我们忍耐的力量。所以虽然，但是当然不是24小时拉啦啊，就是在20小时里面，他有每一次有几分钟啊，一天有四五次，每次有几分钟，早上、中午、晚上都会有这样的情况。那你再想一想，其实也不严重，稍微忍耐一点点啊，就过去了。所以，但是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但是真的有冤情的话，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真的有一些人真是没有办法理喻，你碰到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交托上帝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但有这方面 的见证，很多人最后都欺负基督徒的人，欺负神的儿女的人，最后都是遭殃的。这一点，但是我们不要讲，因为我们不怕，不愿意人面对这个问题。我们常常祷告这一些不愿意和解的人能够悔改，恳求恩主帮助。好，这是第六样恩典，上帝一定为我们伸冤。 上帝一定会主持，一定是公义的，会主持公正。你勇敢的交托信靠上帝。第七，最后一个恩典，也就是全部恩典，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。摩西领受了神的恩典，刚才我们神的法则，刚才我们读了这个法则，就是指着今天指着圣经，我们有圣经。摩西是神的仆人，接下去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神的仆人，神的选民，也就是今天你跟我，你跟我有什么？有法则，感谢上帝，有这本圣经给我们读，有这本圣经给我们指导我们怎么样的敬神，怎么样的爱人啊！感谢上帝，这是摩西知道的法则，而且看到了，从圣经中我们看到神的作为，神在施行奇事，从人类的活动，人类的历史中，从我们天天的生活中，我们也看到神的作为，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七样的恩典，也就是全部的恩典，所以不可以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你每天从这七个恩典思想一下，我今天是不是领受了这七样恩典。我相信每一天我们真正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，我们每天都领受了这七样的恩典。我们感谢上帝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新的一年我们不但常常认罪，我们也要常常感恩。我们祷告，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给我们疫情之后我们回到教会来，我们在实体，我们在现场做礼拜。主啊，我们看见这里的椅子已经坐满了，我们求你继续的恩待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能够找到一个更大的地方来容纳我们的弟兄姐妹。疫情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能够来的不过十个八个人，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坐得满满，求主恩待让教会有看见，求主恩待替教会物色一个更大更方便的地方，让这个教会继续的成长，让这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不但是一个会认罪的人，也是一个会感恩的人，让神的恩典更加的大大的厚厚的赐给教会以及教会中的每个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亲爱的主，奉靠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